没有恩典，你没有慈爱。当我们人类堕落犯罪的时候，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为我们的罪钉身痛苦的十字架，就让我们在圣诞节的期间，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，我们纪念到我们的神为我们得着救恩付上何等的代价，就求主帮助我们，愿意付上小小的代价，将福音来到传开，将未信的亲友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今天继续敬拜你的时间，交托父神的手中，求天父你向我们讲说话。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到思想箴言第30章第一至第九节。上礼拜我们看到第一至第四节，那是讲到认识神的头三方面。原来认识神是全世界的人都渴慕的，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更加愿意认识神。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懂得怎样敬拜祂；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懂得怎样侍奉祂；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得着丰盛的人生。就让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里面，我们寻求更多更深入的去认识这位的神。而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能够认识神，因为神给我们有启示，我们的神是启示的神，神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，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他，能够了解他，能够认识他。我们的神也都教导我们，我们要认识他，我们必须谦卑自己。当我们谦卑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寻见这位的神。第三方面，上个礼拜我们思想的，就是当我们看我们周围的环境，观察神所做的一切的时候，当我们研究科学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这位的神创造这个这么有设计的这个的宇宙万物。但我们相信这个都不够，所以阿古尔说我们要认识神，还要加多两方面，就是第五第六节，今天我们要看的，要透过神话语的默示给我们去认识神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第七至第九节，就是透过我们祈祷的生活，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神。我们请大家先听我读完这几节的经文。第五节说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廉净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作他们的盾牌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言的。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，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没错，我们可以从观察周围的事物，就这样看我们自己人自己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万物是一位智慧的神所设计他所做的，但是自然的启示是有限的，我们不能够单靠自然的启示来到是完全了解明白这位神，但是透过自然的启示，我们能够明白很多关于神的东西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的心里。我们在去思想在去观察的时候，神的事情我们在心里面能够明白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够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有人说，咁啊，保罗系咪话，当我哋观察呢个神所做嘅天地万物嘅时候，我哋知道有一位智慧嘅创造者？冇错，但唔系咁简单。我哋还知道相当多关于神嘅嘢。呢度话俾我哋听，神嘅永能同埋神圣系明明可知嘅，透过神嘅创造，透过我哋观察神所做嘅一切。呢度讲到三样嘢，我哋可以了解明白神嘅。我哋知道神嘅永恒性，我们知道第二神的权能，第三我们知道神的本性。所以自从做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那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研究科学的话，我 觉得冇神存在，万物是进化翻嚟嘅，系碰碰撞撞撞到出嚟嘅啫嘛。点解人会咁样咧？保罗话：因为人嘅罪，因为人嘅骄傲，将明明佢睇到嘅嘢咧，系歪曲咗、扭曲咗。虽然知道神，保罗话，却不当作神嚟到荣耀佢。因为人嘅思想变为虚妄，无知嘅心就昏暗了。因为人嘅罪影响我哋嘅思想。但仍然呢，自然嘅启示系唔足够嘅，还需要神话语嘅默示，叫我哋去了解神嘅作为。譬如话，自然嘅启示透过研究神所创造嘅，我哋知道一位智慧嘅神嘅存在。但系我哋冇可能从神自然嘅启示嗰处咧，知道呢位神系三位一体嘅。呢个需要神话语嘅默示，我哋先知道。在历史上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哦，二千年前有一个人物死在十字架上。当时很多人在十字架之下，他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会死在痛苦的十字架上，包括他的母亲。我的儿子这么好，为什么要死在为奴隶，卑贱的奴隶所预备的刑具上面呢？耶稣的母亲都不明白，周围很多人都不明白。透过自然的启示，我们不明白神的爱和公义。自然启示让我们知道神是爱是公义，但不能够让我们知道呢，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为我们的罪差遣祂儿子为我们钉身十字架，为了救赎我们脱离罪恶。自然启示让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，但我们不能够知道神的公义透过十字架得到完全的彰显，好像他的爱透过十字架彰显一样。所以我们需要神话语那种的启示。这两种启示呢，诗篇十九篇将它结合起来。首先诗篇十九篇说呢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，天天发出言语，夜夜传出知识。神自然的启示，透过自然界的启示。然后第七节开始讲到神话语的启示，耶和华的律法传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在这里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阿古尔怎么讲呢？第五节说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将神的说话和精金做比较。精金经过这个火的熬炼之后，成为100%的精金。今你在市面上面买不到100%的精金。神的话语是炼净的精金，即是说神的话语没有缺陷、没有瑕疵、没有杂质、没有谬误。因此神的话语是可靠的，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，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。如果那些金属有杂质的时候，那就不可靠了。如果那些金属来承托某些东西的时候，你计不到它的力量，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杂质在那里。神的话语呢是有功效的，因为它是纯净的。而且你说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没有一句我们可以删去，没有一句我们可以加上去的，加任何东西上去，不可以加不可以减，因为它是纯正的，是全备的，是足够的。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面，见证当时犹太人所有的旧约的圣经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耶稣基督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实在的讲给你们听，就是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。律法，耶稣是指当时所有的旧约的圣经，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，因为句句都是纯正的，句句都是准确的，没有一句有错误的，没有一句呢今天人可以证明说是假的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 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使徒约翰结束这个启示录给我们严厉的一个警告，他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我们当然这里是特别指导这个启示录，但都是引申讲到其他的经卷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呢加在他身上。哇，几咁严重啊！千祈要避免呢样嘢，因为你睇启示录嘅时候，神嗰种嘅刑罚，嗰种嘅审判，所降下嘅灾难，真系冇人能够承担。然后跟住话咧，就是、书上嘅预言，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嘅生命树同埋圣城删去佢嘅坟，唔可以删去任何嘢。那个损失是严重的，生命树没份，圣城没份，严重的损失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因为是出于神的口。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我们很多人都识背的，圣经都是，凡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个默示不是说神对摩西说，摩西你坐低，我有些东西要你写低，神讲一句他写一句，不是这样。神说保罗你来，你写低，我默书的默给你，不是。当摩西保罗根据他们的研究，根据他们的思想，按照他们的这个的用字，按照他们不同的题材来到写出摩西五经，写出保罗的书信的时候，那些是摩西的说话，是保罗的说话，是同时神可以说呢，摩西的说话又是我的说话，保罗的说话都是我的说话。圣经是这样默示的，是神自己的作为。当摩西当保罗写的时候，有圣灵在他们的思想里面，他们写的时候帮助他们写成，这些都是神的说话，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的。而这里所讲的默示呢，原来的意思是神呼出来的，即是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，好像旧约圣经所讲的。所以圣经是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如果圣经是神的说话，神所讲的不能够有错误。如果我们找到圣经有错误的时候，当然我们讲到圣经的原稿经过翻译，经过很多的收辑之后，确实有些地方有问题，但是大部分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已经是处理了的。如果圣经里面我们找到有错误的时候，即是说神有错误，因为他口里面所出的嘛，即是神讲了一些不对的东西，那要删改了，或者要加添任何的东西了。所以你要告诉我们，不是这样的情况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因为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，魔鬼撒旦知道，如果人接受神的说话的时候，人就接受神。所以魔鬼的策略不是去攻击神，魔鬼的策略是攻击神的话语。所以伊甸园果树一开始的时候就问夏娃，神是不是真的说树上的果子不吃得的呢？要人怀疑神的说话。圣经是炼净的，经过过去这么多年来几多的科学家去研究，科学的研究和圣经所讲的相违反，所以圣经是错的，结果他们的理论都不成立。是经过几多的政治家禁止圣经的出售，将圣经来到是销毁了它，但神的话语到今日仍然是最畅销的书。几多的科学家，几多神学家扭曲圣经的原意，几多圣经的批判学者 破坏了圣经本来的意思。但在这些一切的破坏里面，圣经仍然屹立不动，直到今日，仍然是世界最畅销的书，人最喜爱读的书，最多人买的书。世界上面的出版商会告诉你，一本书如果能够销售超过7年的，是绝无仅有，只有1%的书能够生存超过7年的。但圣经到今日，从旧约到现在几千年来呢，都有人仍然继续，很多人读这本书，帮助了很多人。圣经不怕我们去研究，我都说圣经有错误，不合科学，圣经不合历史，这人是道听途说，他不是真的自己有研究的，他是听人讲的，听你所谓专家讲的，你挑战他自己去看，自己去研究。圣经不怕我们去研究，圣经不怕我们去挑剔他，最怕就是我们不研究，迷信人所讲的说话，圣经有错误。曾经有一个律师，他不信神，不信圣经，他要用他律师的思想去研究耶稣复活不是历史的事实。你经过细心的研究之后，他接受了耶稣基督，写了一本书，清楚证明耶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，无可争辩的。还有另外一个的律师，他的名叫 Salmon Chase， 又是一个法官来的。他长时间，他说很多人都讲到圣经的东西，我想知道圣经是不是真的，是一本超自然的书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很长的时间，他说我要用律师法官的方法，就好像审案一样，将人家攻击圣经 的言论和支持圣经的言论呢，都放出来，来到比较，来到研究，看看圣经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的说话。他经过长时间好像审案那样，正负两方面呢都去研究，结果他得到的结论是圣经是一本超自然的书，他的结论是圣经是从神而来的一本书，他的结论是说呢，人类唯一可以得到安全和保障的，就是去跟从圣经这本的书所讲的说话。真金不怕红炉火，所以我们不用怕人家去研究圣经，研究出什么可以破坏圣经，不用怕，怕就是人家不去研究。奔去，写奔去这本书的作者 Ben Hur， 后来做了电影，他不信神，起初他不信神，他听一个无神论者，当时一个很出色的无神论者叫 Ingersoll， 讲很多关于这个攻击神的存在的理论，攻击圣经的说话。他说我不做听一面之词的人， Ingersoll 讲那么多攻击圣经的，我要自己去研究去看看。他花了6年的时间仔细去研读圣经，结果他信了耶稣，因为他相信这本圣经是从神而来的书。诗篇12篇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言语是纯正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。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第6节说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言的。如果有错就要删减，如果不足够就要加添，但这话你不可以加添，恐怕神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言的。因为神的话语全备嘛，你去加添它，不是说大话，说神的话语不全备呢？说神的话语不全备，加添它就是谎言，神要责备。那你有神的话语那么充足，那么全备，那难道圣经是一本百科全书吗？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。所以你读心理学的时候，你不会拿本圣经去做教科书，你读这个法学的时候，你不会用本圣经做教科书， 因为圣经不是一本这样的书，圣经的充分性是讲到圣经是一本关于救恩的书，关于人和神的关系，关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关于我们怎样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的一本的书，是一本关于道德伦理的书。在这方面圣经是全备的，不可以加添，不可以减少。但圣经讲到科学的事情是准确的，圣经讲到历史的事情是准确的，圣经讲到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是准确的。今天我们不能够说圣经在科学上有错误，但在这个的救恩方面没有错误，但那都是出于神的说话，圣经没有这样分开，所有都是神的说话，句句都是连证的，耶稣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，因为这样分开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，是不是？如果神所讲的说话在历史上面有错误的，在科学上面有错误的，那我们怎样可以知道他讲到救恩的问题是没有错误的呢？没有保障，圣经必须是句句都是连证的，因为都是从神的口出来的。譬如有个学者他说呢，你看耶稣基督很多的教导都是很好的，但当他教导用一个比喻呢，讲到这个芥菜种是世界上面最小的种子的时候，他说今天我们都知道芥菜种不是世界上面最小的种子，耶稣讲错了，但是不要紧的，耶稣用芥菜种是讲到天国的问题，讲到救恩的问题，那个正确就得了，不可以这样。耶稣可以在芥菜种上面错，耶稣都可以在救恩上面错，我们怎知道？其实问题很简单而已，耶稣所说的当时犹太人所认识的种子里面，芥菜种确是最小的。耶稣知不知道他作为神，神的意思知不知道一种种子还小过芥菜种呢？他知道。但是他讲比喻的时候对犹太人说 X 种子，现在你们不懂的是怎样怎样，他们根本就领受不到耶稣要教导的。所以我们不用为圣经有这么多的无谓的辩护，因为这样讲的时候连耶稣的神圣都受威胁了，圣经不需要我们去维护，圣经能够维护自己，不是我们去批判圣经，是圣经要批判我们。神的话语是纯正的，是可靠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听，在第五节的下半节，投靠他的便他便作他们的盾牌。神的话语可靠，即是说神可靠，因为圣经常常说一个人你从他的说话可以知道他的人是怎样的，如果他讲的说话全部都不可靠的，你说他的人可靠的，不可能，是吧？只是讲大话的，他你说他的人本来很诚实的，不过他讲大话而已，没人可以接受。一个人讲的说话是正确是诚实的，他是一个诚实的人。所以耶稣说做一个人所讲的说话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，所以同样的话我们听，从神的说话我们可以认识神，神的说话是正确是纯正的，是没有错误的，因此神是可靠的，我们投靠祂。所以圣经是一本书告诉我们，神说你要这样做对你有好处的，我们不要怀疑，我们就去做对我们有好处，我们就经历神，我们就认识神，神说这件事你不应该做是不好的，我们不要怀疑，很多人都做啊，他都没问题啊。当神说不要做的时候我们去做，必定带来我们很大的损失和祸患。所以我们是这样去看神的话语，去认识神，知道神是可靠的。特别在今日我们需要一本可靠全然可靠的圣经，因为这个世界周围的环境社会的制度是不可靠的，今日的人是不可靠的。 特别是这个末世的时代。他们说科学可靠呢，基督教鼓励人研究科学，但我们都要知道科学是不完全可靠的。科学带来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好处，同时带来在我们生活上很多的毁坏。今天毁坏人生命厉害的武器都是科学家研究出来的。那我们能不能靠教育呢？基督教着重教育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靠教育本身带来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。最先进的国家，最好的教育制度，但罪案是飙升，没有因为教育好人犯罪少一点，反而教育好犯罪多一点。美国那么先进，教育那么好，回学校要带有些要穿避弹衣，学生入学校的时候要经过这个的金属探测器。教育不可靠，我们需要教育，做好我们的教育。你要知道靠教育不能够带来一个完全美满的社会。政治可靠不可靠呢？很多人说靠政治，政治家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，生活的问题，社会的问题。但很多的调查里面告诉我们，社会里面最不被信任的人，最不可靠的人，就是那些政治家。在不同的社会人物的排名的里面，通常都是最低下的。竞选的时候承诺很多东西，选到之后诺言不兑现，不可靠。很多人说、哎、全世界都不可靠，那就回家呢？ Home sweet home， 家庭是我的堡垒。但今天你看看多少家庭都是不可靠的，父母不可靠，子女不可靠，丈夫不可靠，妻子不可靠。前几天我打开报纸的时候，港文版那一两版呢，差不多十则新闻八则是关于家庭的悲剧。家庭不可靠，家庭不再是人类的堡垒。我看过一个人的见证，他的故事讲到呢，他和丈夫从中国去美国读书，好辛苦挨工打工，日以继夜读书。咁啊，终于个太太牺牲自己，丈夫读到博士学位，太太完成唔到，因为要丈夫教子吓。咁啊，丈夫攞到学位啦，又喺香港某间大学嗰处得到个教职，咁啊飞翻嚟香港教大学。太太呢，就因为细蚊仔喺美国读书，就要陪细蚊仔，以为呢从今以后有好嘅日子过。但好快脆发现丈夫有外遇，深圳识咗个女人，同佢结咗婚，宣布呢唔再要妻子，唔再要佢嘅儿女，唔再要呢个家庭。呢个妻子非常伤心难过，年轻嘅时候经过咁多大家一齐嘅挣扎，同你一齐嘅努力，依家呢连太太都唔要，好伤心好难过。有人将佢带到教会嗰处，认识神，认识神的话语，才知道原来在世界上面唯有神，唯有圣经才是最可靠的。神的言语句句都是廉政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作他们的盾牌。我们要多投靠神，去经历神的实在。今天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太丰富了，我们不懂得去投靠神。咁你话我呢有投靠神啊，但神都唔理我嘅。喺个苦难嘅世代里面，好多弟兄姊妹走嚟同我讲，牧师啊，我都唔系做咩坏事啊，忠忠直直，但点解我嘅境遇咁差嘅呢？埋怨神，神点解冇将好处俾过我呢？ 我为什么会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？我有病，我经济又不好，我的细蚊仔又不好。当我们落在苦难的里面的时候，请记得是神给我们有机会，要我们去经历祂的实在，经历祂是那位信实可靠的神。但当我们埋怨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可能在埋怨的里面去经历神的实在，唯有当我们谦卑自己，放低我们的埋怨的时候，可能有一天神会向我们施恩。我们要知道，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在我们的路途上面是没有荆棘的。耶稣基督经历多少苦难，保罗经历多少苦难，神所应许的是当我们在患难在逆境的里面，祂与我们同在。耶稣所应许的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祂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，这个是神的应许。所以放低我们的埋怨，放下我们的投诉，专心谦卑地去投靠这位神，或者神有一天向我们施恩。但是就算神没有向我们施恩，直到死的一天神都没有向我们施恩，神仍然是公义的。请记得，神仍然是公义的，因为神没有争我们任何东西。很多人投诉神，以为神争他很多，神争我们什么呢？当我们堕落犯罪的时候，个人的罪、整体人类的罪带来我们一切的患难。很多你的患难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罪，是人类整体的罪带来给我们有患难。今天中国人仍然闹日本人，所以今天我们想闹日本人呢，他战后才出世的，是他们要承担他们的父亲、他们的祖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打中国群体的罪，我们要承担。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人带来的。当天使堕落的时候、犯罪的时候，神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，一个都没有拯救，神仍然是公义的。我们堕落犯罪，神不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落地狱，神仍然是公义的。所以我们对神没有任何的投诉，神没有争我们任何东西，只有我们亏缺神的荣耀。让我们谦卑自己，等候在神的面前。这样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会向我们施恩。当我们继续的埋怨，继续的远离神的时候，难怪神向我们施恩。神给我们在患难、在痛苦、在逆境里面，是给我们有机会去亲近祂，去认识祂，因为祂是可靠的。我们看第二方面、第五方面，我们认识神是透过我们祈祷的生活。我们看看阿古尔教导我们怎样祷告。第七节的说话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。那两件事呢，刚才我们读过，就是说第一样东西，叫我做一个诚实可靠的人，叫我脱离这个谎言，脱离虚假，脱离罪。第二样东西，他的祈求呢，就在物质方面。在物质方面求神给我不太富足又不太缺乏，因为富足太过富足太过缺乏都带来试探和引诱，太过富足叫我们远离神，太过贫穷叫我们去偷窃亵渎神。阿古尔的祷告我们留意几方面。第一，我求你两件事，这两件事加埋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来的。不讲大话，不是一次过我们就不讲大话呢？不是，一生的追求，一生的倚靠神。所以这个是一生倚靠神的祷告来的。第二样东西，不贫穷也不富足也都是一生的追求。因为没有人可以说我要贫穷就贫穷，我要富足就富足的。贫富的境遇在神的手中。 都是一生那种的追求。所以属灵方面、物质方面都是一生的追求，一种的生活方式来的。这种生活方式呢，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呢，就是明白神心意那种的祈求。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。他的意思不是说呢，有一天我死之前，甚至死之前一天，你给我这两样东西，不可能的嘛。这两样东西是一生之久的生活方式来的。所以在我未死之前，即是说直至到我死的那一天，我都盼望成为一个诚实的人，都成为一个呢不贫不富的人。所以这个是说呢，直至到我死的日子，这两样呢你不要不给过我，不要不赐给我，是一个很肯定有力的祷告来的。阿古尔能够这么有力的祈祷，是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，知道他所祈求的符合神的心意，神一定会答应他的祷告。那你说我祈祷都很有能力，都很肯定，但是神都不听我的。你想想一个小孩子，如果对妈妈说，妈妈我要一把刀，很肯定的，很有力的，求妈妈，妈妈不会给他，几肯定几有力都没用，不符合妈妈的心意，对他没有好处。当我们好像阿古尔一样，我们的祈祷迎合神的心意，我们的祈祷对我们好的，又能够荣耀神的，神会赐过给我们。所以他很肯定很有能力的祷告。马丁路德是一个很懂得祈祷的人，祈祷很有能力的人。所以有一个观察马丁路德的祈祷，他当时同辈的人呢，是这样写到关于马丁路德。我在我观察里面呢，马丁路德的祷告有两个特点。一个特点呢，是他的祷告里面呢，显明他是非常的敬畏神。第二个特点呢，马丁路德的祷告是很肯定有能力的，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，好像阿古尔一样。我咪曾经在这处提过他一件事迹，就是当他的同事Myconius 在医院病到就来死的时候，写个字条给他，跟他道别。他即刻复返封信，在封信里面呢说，你不死得，你一定要比我更长命，因为我需要你帮助我继续改革教会，神会容许你现在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为这个祈祷，我相信所祈祷的都符合神的心意。真是 Myconius 给他活多六年的生命，六个月的生命，不是六年，六个月的生命。这么有能力的祷告，这么肯定的祷告，我们不要随便学啊，我们先学他的生命，有他这样的生命，才好去这样为一个病人祈祷。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。第一件就关于做一个诚实不虚假的人，他祈求做一个诚实不虚假的人，就是一个按照神的心意，按照神的真理过生活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一个圣洁的人，他知道，阿古尔知道，唯有当他过圣洁的生活，没有虚假，没有谎言的时候，他能够见到神，他能够认识神，经历神。耶稣基督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定见到神。清心，心里面清洁的人，没有虚假，没有谎言的人，可以见到神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到神。阿古尔的祷告，你说神啊，我要更多认识你，我要见到你，所以求你帮助我脱离罪恶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没有虚假，没有谎言。另外一个祷告都是符合神的心意的，不要让我太贫穷，不要让我太富足，赐给我所需的饮食，怕着我饱足我不认你，说耶和华是谁。阿古尔有这样的恐怕，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恐怕， 如果唔怕神，你俾我多啲咧，越多越好啊！啊，多多益善。我哋唔明白神嘅心意，亦都唔认识自己。当我哋认识自己嘅时候，认识神嘅时候，我哋真系需要咁嘅祷告。几多人神俾佢哋有丰富嘅时候，佢哋远离神；神俾佢哋兴旺嘅时候，佢哋走自己嘅道路，佢哋犯罪，佢哋堕落。是因为他们丰富，他们开始靠自己，以为自己了不起。你说是不是这样的事？我们讲一个历史的事实，历史的事实是说，当保罗被神差遣将福音从巴勒斯坦带到欧洲，又从欧洲去到北美洲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欧美的国家在圣经的教导之下，他们努力的研究科学，在圣经的教导之下，他们殷勤的工作，结果我们带来看见西方国家，西方的社会在物质上面非常的丰富，是富庶的国家。但是当欧美国家一富庶的时候，他们骄傲，他们远离神。当他们在丰富里面的时候，他们今天说耶和华是谁呢？神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不需要他。你想想，今天欧洲几多的教堂都成为被保护的文物，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。社会需要保护文物，教会不需要，教会需要增长。教会不是一个博物馆，教会是不断增长，不断扩堂，用更多人听到福音，用更多人得到栽培。但是当教会荒凉没有人的时候，是因为他们富有，不是因为他们贫穷。当欧洲的人，我们看到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社会，都有政府呢给他们的照顾，健康有保障，老年有保障，教育有保障，失业的时候有保障，如果不够的时候买保险，有火险，有地震的保险，你怕你的手做不到事，你可以买保险，什么都可以买保险。我们不是反对保险，基督徒可以买保险。但如果当这些保障比我们只是依靠人，不懂得去依靠神的时候，个问题就出现了。欧洲的人就是这样，因为欧洲人他太多保障了，生越多小蚊仔，政府比他们更加多，所以他们本地人就不生那么多，是移民，第三世界移民去，啊，政府有这么好的保障，不怕生多 几个了，为了他们更好的享受，物质的享受，政府给他们的保障有这么多，他们都不满足。一个这样的社会，难怪他们问耶和华是谁呢？他们远离神，因为他们太丰富了。中国大陆慢慢丰富起上来了。以前我们为中国大陆祷告，我们希望支援教会的工作，我们希望里面的福音传得更好。今天我们看到大陆福音的门慢慢关闭，不是政治将福音的门关闭，是经济将大陆福音的门来到慢慢关闭。当中国人有机会赚钱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回教会，有机会赚钱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找神。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丰富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晓得怎样敬畏神。因为我们好像阿古尔的祈祷，求神让我不要太富有，太富有的时候我们远离神，这是一个试探，一个引诱。又不要让我太过贫穷，太过贫穷的界线在哪里呢？就是当你没得吃的时候，当你没有衫着的时候，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话：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所以我哋应该知足啊！神俾我哋咩境遇，我哋就知足，唔好埋怨神。当然我哋要努力咧，努力搵钱，努力搵钱唔系为咗自己积蓄多啲，努力搵钱为咗神嘅荣耀，为咗更多人，因为我搵到嘅钱，佢都可以得到帮助。我哋要咁样自约嘅时候，我哋先成为一个唔会太富有又唔会太贫穷嘅人。太富有太贫穷对我哋嘅引诱都大。点解阿古有咁嘅祈祷呢？就是佢希望生活一个状态里面，呢、这个物质嘅状态里面呢，就是佢需要常常依靠神嘅，需要常常祈祷嘅。每个祈祷都系对神嘅投靠，佢需要不住嘅祷告，不住嘅依靠神，咁佢先能够认识神，能够经历神。好多富有嘅人冇祈祷，唔需要祈祷啊！咁佢飲食赐给我，我都唔需要，唔使祈祷我都有啦。所以有时神将我哋放喺一啲嘅逆境困难嘅里面，我哋要明白系神要我哋学习去依靠佢，喺祷告里面去寻求我哋嘅神，依靠我哋嘅神，不住嘅祷告，不住嘅依靠我哋嘅神。所以呢个祷告好有意思嘅。其实整个嘅祷告一个和耶稣基督的主祷文完全相符合的，先求一个生活是符合神的旨意的生活，活在神的真理里面。主祷文的开始就是这样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又为今日我们的饮食物质的东西，我们所需要赐过给我们，救我们脱离试探。阿古尔将饮食试探结合埋添，是一个完全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祷告非常吻合的一个祷告。即是说阿古尔是很认识神的人，但是他几谦卑，我不认识神，他需要更多认识神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物质方面，我们懂得怎样自处，以至我们一个境况里面，我们能够常常祷告依靠神。有物质的缺乏不紧要，依靠神；有病痛不紧要，因为神给我有机会学习依靠祂。神给我学业上面有困难，我更需要去祷告。样样亨通，真是耶和华你是谁啊？我都不需要你。结束的时候，我讲一个人的见证。英国十九世纪的莫勒，很多人都听过他的故事。莫勒开一间孤儿院，有2000的孤儿，没有筹款，没有什么政府的拨款。那怎样活这2000的孤儿呢？祈祷依靠神。他可以筹款的，他不筹款，他要在需要的里面学习依靠神，认识这位神。所以他经历神的信实，经历神的实在。听朝孤儿没有饭吃，他祈祷祈祷神啊，听朝冇嘢食咧。听朝起身嘅时候，大门一拱，拱唔到出去，因为大门口咧堆满咗食物，半夜啲人将食物搬咗嚟。到咗个地步咧，佢嘅职员都话咧：，唔使问边个搬嚟啦，只系知道边个赐俾我哋啲食物就得啦，系神赐嘅，边个搬嚟都唔知道。有一次。这个施布真从伦敦去 Bristol， 就是这个莫勒居住的地方，孤儿院的地方，要去筹款，讲到筹款，因为他都有个孤儿院在这个伦敦那里。一个礼拜筹到300英镑，那么很欢喜呢，施布真想回去这个的伦敦。但他未回伦敦的时候，他祈祷的时候，神感动他，你要将这笔钱给个莫勒。哇，神啊，我这么辛苦来这里筹款，我都有孤儿的，我都要养活他们的，你要我给莫勒。神感动他，没得反抗，就将笔钱拿去给莫勒。莫勒刚刚在这里祈祷，我见到萧宝珍来，萧宝珍就将那300磅给他， 哎，感謝神，我啱啱咧係祈禱，我哋需要300磅啊！俾咗之後咧，就翻去倫敦。翻倫敦翻屋企嘅時候，台面有封信，打開嚟嘅時候，300磅加30個 shilling。神唔係淨係恩待莫納，神恩待埋施布真，神冇虧待佢，而且因為佢肯俾出去，神比佢更多。呢啲咁样嘅倚靠神，神嘅仆人，佢哋就经历神啦，认识神更多。我哋太丰富嘅时候，我哋冇机会去认识神，去祷告喺神嘅面前，更多认识佢。所以神放你喺咩境况里边，我哋都不住嘅祷告，仰望倚靠我哋嘅神。咁样嘅时候咧，透过我哋祈祷嘅生活，我哋更认识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。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天父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欢喜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是传言的纯正，你是可靠的神，教导我们常常不住有倚靠你的心，在你面前透过我们的祷告，多经历我们的神的实在，多经历你自己的医治，多经历你自己的供应，多经历你的同在。我们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